欸，你听这个，
真想真好听呢。
嘿啊，真好听，真好听，而且这个有声书，我已经买来送你喽。
耶！
欢庆一周年，更多精彩内容即将上架喽！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
是什么让我们在美与自由之间的潮浪起伏中欲罢不能？是什么让我们对此浮生弹奏不倦？欢迎收听廖伟棠书评《粤语诗里的浮生》，我是廖伟棠。这一季我要探讨的是十本和粤语诗有关的书，希望这十本作品也能提供指引，令你找到一条通往粤土和乐土的途径。欢迎收听廖伟棠书评《粤语诗里的浮生》，我是廖伟棠。今天我要谈的是杰夫戴尔的《然而很美》。约翰伯格对杰夫戴尔影响甚巨，后者从不讳言。他还编选了一本《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纪念前者。而他自己的著作《然而很美》直接提献给约翰伯格，乃因为在音乐背后是一张张无声的老照片，给杰夫戴尔提供了无穷的细节，让他可以用约翰伯格审读照片般的灵视之眼去完成这对看不见的爵士乐的想象式批评。有的照片在书一开始就出现了，但我们还不知所以，一直去到书的中间，班韦伯斯特的故事，那张照片上的三个爵士乐手才分别带着自己的传奇加入叙事，在快门打开那一刻碰撞在一起。就像爵士乐即兴表演时个人独奏最终会失一样，这时候你才明白书的影子描述那张照片时为什么说，既然最好的照片似乎超越他们所刻画的那一刹那，那么影中人刚刚说了什么，而等一会儿又会说出什么呢？这就是杰夫戴尔写这本书的动因。也有更多的照片隐藏得更深，比如说李斯特杨的一张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照片，赫曼·雷欧纳有一回来替他拍照，结果却没有把他的人拍进照片里，反而拍了静物照，里面就有这顶帽子，他的萨克斯风盒，还有香烟袅袅升上天的白色烟雾。这张照片俨然是某种预告，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它慢慢消失，分解为人们赖以记忆它的一些零碎事物。这简直就像爵士乐的切分散拍，用碎笔勾勒的是黄金时代的轮廓与象征。杰夫戴尔不是爵士黄金时代的亲历者，这本书注定跟麦斯戴维斯的回忆录那种历史现场书写不一样，但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放任自己的幻视重构那些时而如烛火飘摇，时而如火灾地狱变相般的天才的命运。但这本书真正的灵魂毕竟是音乐，杰夫戴尔的虚构对幻视的依赖是何时突破的呢？他就像书中那低音大提琴家查尔斯明格斯想法子给盲人萨克斯风手罗兰科克感受世界一样，让失聪的我们重新获得对爵士乐的听觉，而科克也反过来告诉明格斯和他还有我们，失明的人是如何听到更多的。他说，人可以听见太阳，只要你眼睛闭得足够紧。有时我想要用吹中音萨克斯风吹出太阳的声音，而明格斯也顿悟了，他想要的音乐应该是盲人的太阳，直接又本能，就像是非有不可的事物。最终是聆听造就了爵士乐的自觉。文体难以定义的《然而很美》其实是一本爵士乐评集，只不过它采取了评论的最高级形式——演奏，也就是杰夫戴尔在后记里说的，爵士乐实现了 以艺术评论艺术的评论理想国，也就是说，每一个爵士乐手都以评论前辈的创作的方式去演奏自己版本的爵士乐，爵士乐因而得以迅速生长、突变、开枝散叶。而杰夫戴尔则用了混杂传记、散文诗和小说的创作方式去评论另一个艺术领域的创作，他的文字也变成了高音萨克斯风、次中音萨克斯风、小喇叭，生变着这些爵士乐章可能的面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耳朵卷向倾听这些殉道者的命运中去了。杰夫戴尔对爵士乐大师的命运的洞察跟他对音乐的洞察一样犀利，看他怎么说在法庭上的李斯特扬的。他的声音犹如微风，正在寻觅着大风，这是微妙而痛的双关语，道出了这些无辜的人是如何莫名的被残酷的命运垂青的。就像李斯特扬，他的音乐拯救了世人，世人却在他需要拯救的时候落井下石。最温柔无害的李斯特扬和 Billie Holiday， 他们的交情就建立在这些小小的接触上，嘴唇轻轻啄对方一下，一只手搭在另一个的手肘上，用他的双手握着他的手指，仿佛这些手指太过脆弱，倘若再用力一点就会粉碎，反而他们最被这个世界狠狠地蹂躏。当我们进一步看到塞隆尼斯芒克的自我放逐，巴德鲍威尔的绝望与查尔斯明格斯的困兽斗，查特贝克与亚特派伯的毁灭，然而很美，里面作为串场的最重要人物爵士大师艾伦顿公爵理所当然的要成为这些年轻人的摆渡人卡戎，穿过美国的冥河。他在旅途中不断的有感而发的作曲，那完全是一个吟游诗人的工作方式，而然而很美的主要篇章却是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爵士灵魂的炼狱篇，是这一代精英的头脑被疯狂毁坏的哀歌。艾灵顿公爵在杰夫戴尔的编织下与那些灵魂隔空对话，从容地引领他们完成了给自己、给所有爵士冤魂的安魂曲。固然我们也不是黄金时代的亲历者，我们也会怀疑这些被一再复述的地狱记或者天堂篇是为了神话化这几代人，还是要给我们赋予肉体感知。杰夫戴尔要重塑和虚构蒙克，他们有时是绝妙的升华。我们看见和平的蒙克被变成卡夫卡小说里的饥饿艺术家，仅仅因为他的黑皮肤，他好像是埋在倒塌房子的破瓦残壁中的人，抬头看着护士，光线射入他的眼睛，仿佛他是头动物似的。我们跟着他代替鲍威尔愤怒，你半挣扎拼命想站起来，撞击造成的第一波痛苦这时才扩散到你整个脑袋，好像斧头砍在布满柳结的树干上造成的震波。不要不要不要，哦天哪。这一段文字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后来自由爵士的咆哮和哀嚎，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曾经快乐温暖的爵士乐将走向冷峻和狂飙两个极端。后来者则觉得他们对这音乐的未来负有责任，并不光只是他们自己的乐器的未来，而是这音乐整体的未来。他们演奏的每个音符都藏着痛苦，他们竭尽所能要制造新的声音，把自己的乐器折磨得哀哀尖叫。这是杰夫戴尔在意的两代爵士人的不同。他再次召唤艾灵顿公爵，让后者想象一个未来的爵士乐聆听者如何理解此刻的新爵士。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他的苦心。我们都是对未来有思乡病、对过去有幻想狂的诗人。然而很美，是啊，但然而前面是什么呢？只是纯粹的受难与疯狂吗？只是犹如闻去泪水的安慰吗？只是才华的挥霍与魔鬼的诅咒？也许在最特别的最后一章亚特派伯部分，我们能得到答案。这部分杰夫戴尔的过度炫技的书写， 看似不如上一章查特贝克的克制，但原来这是小说实验成分最浓的一章。小说的魔术像萨克斯风一样超越囚禁的空间，魂游在海天之间，与美女畅谈音乐的泪珠如何结晶，又忽然回到囚室的现实中醒来，去放风的操场接受一只残损的号角对你的抚摸，抚摸或者痛击。囚犯倾听着，心里明白他的演奏和高于尊严、自重、自豪或爱的事物无关，而是比那些更深沉的东西，比灵魂更深沉、躯体单纯的弹性。事隔多年，当他的躯体当中盛满了痛苦时，亚特会想起那一天教给他的那堂课。他只要还站得起来，就还能吹，只要还能吹，就能吹得很美。痛击或者抚摸，爵士乐从来都是这样，把我们从尘世之海中拯救出来的。下一集的廖伟棠书评《粤语诗里的浮生》，我要谈的是安卡生的《浅谈》，欢迎收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